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请大家入座，我们准备开始今天晚间的经训和哀歌的仪式。我们在今天一同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请大家尽快的就座。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仪式当中会采用经训和哀歌的形式，我们会一同的读七段的经训，并且对应着七首哀歌。在传统的受难日的敬拜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俗，就是在这个敬拜当中，牧师不会举手祝福。牧师不会举手把上帝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今天这一天是我们一同用悲痛的心情来纪念耶稣的受难。但是这是我比较反传统的一点，也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一天举手为上帝的百姓祝福，因为正是因为耶稣的受难，所以上帝的祝福才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依旧举手为大家祝福。另外我们今天的起应的呼召的部分，大家看到依旧是诗篇118篇，这是耶稣在宗旨主日进到耶路撒冷当时欢迎他的人所使用的这首诗篇。而到了今天这个受难日，到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之后，我们才更加的明白诗篇118篇的含义，更深入的一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会成为上帝圣殿的新的圣殿的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我们今天一同的用诗篇118篇来作为今天起应的呼召，我们一同的站立在我们的神面前，我们一同起立。我来读这个白字的部分，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斜体字的部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低头向他呼求他的名。全能的上帝，我们祈求你在今天晚间慈悲的看顾你的家人，因为为了他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愿遭背叛，交在罪人的手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但他如今活着，并与你和圣灵一同掌权，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全能永活的上帝，你借着你的灵治理圣化你的教会的整个身体，求你悦纳我们现在在你面前的祈求和祷告。我们为一切属于你神圣教会中的人祈求，好叫每一个肢体在他的呼召和服侍中能真正敬虔服侍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哦，慈悲的上帝，你眷顾你所造的，你不喜悦罪人灭亡，愿他回转存活。求你怜悯我们，除去我们无知刚硬的心和对你圣道的不敬。求你将我们带入你的羊群，好叫我们能与你一切渔民同得救恩，同归于一个大牧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活着，与你和圣灵一同掌权，独一的上帝，你的国度永无穷尽。
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的站立，继续用三圣颂祈求上帝在今晚垂怜我们。圣哉，
Thank you.
让我们一同用主导文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呼求，说
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圣，愿你的国家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我们一切的麻烦，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圣经所记录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受难的经历。我们今天将会借着路加福音的记载，全部的七段经训全部取自路加福音，所以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第一训。
出卖路22:47-53，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第一步，就是他被出卖被抓捕。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在一个名叫科西玛尼的园子里，当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悲剧开始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耶稣还在同他的门徒一同共进晚餐，而如今那个与他一同坐席的加利略人犹大却把他出卖了。那些忠于耶稣的门徒试图奋力的反抗，他们想要用刀剑来捍卫他们的主耶稣。他们以为耶稣本来是要带领着他们用他的神迹异能天上所降下来的火来击败邪恶的统治者，来为他们建立一个完全公义的弥赛亚的国度，但是如今耶稣却束手就擒，他们不知所措。耶稣本来可以用神迹来除灭这些人，但是为什么耶稣不作为？于是他们说，如果耶稣不做什么的话，那么我们要为耶稣来做一些事情，我们要拔出刀来捍卫耶稣。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趣，因为他的门徒说：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如果你们喜欢玩那种电子游戏的，你们就知道，本来他们期待耶稣用魔法伤害来击败这个世界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耶稣的魔法伤害好像停止了，于是他们就说：那我们就来物理攻击吧。我们要用物理攻击的方式替耶稣征战，来打造这个地上的弥赛亚的国度，先从我这第一刀砍下去开始。他们认为这是建立上帝国度的方式，但是耶稣却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建立上帝国度的方式不是通过用刀剑去伤害他们的敌人，去消灭他们的敌人。耶稣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上帝的国度的建立是通过他医治的手。他的门徒想要做的是消灭对方，而耶稣所做的 是用他的神迹，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使用他的神迹异能。耶稣使用他的最后一次的所行的神迹，竟然是摸了那个要抓捕他的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他医治好了。这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来建立上帝的国度，不是要来消灭我们，不是要来消灭那些抵挡上帝的人，而是要来医治，要来拯救。他要用他自己的痛苦来代替我们的忧伤，而这一切发生都不是意外，是上帝早已经计划安排好的。这一切都要应验圣经对耶稣受难的预言，那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要出卖我。因此让我们一同用第一首哀歌诗篇四十一篇来思想上帝所预定的耶稣的拯救。我们要唱第四到第六段，第四到第六段。
否认，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间，鸡就叫了。主转身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主。他就出去痛哭。
这是路加所记载的发生在受难夜的第二件事情。在整个耶稣受难的这个故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那个反派人物，那个最大的大反派就是犹大，加略人犹大，他是罪不可赦的，他是那个背叛主的，他是那个最应该被人唾弃的那个人。但是弟兄姐妹们，福音书的作者路加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像童话故事一样的坏人和好人这样简单的二分对立的世界，他记录的是真实的世界，他记录的是告诉我们，在耶稣身边那些反派的人物不仅仅是犹大而已，不仅仅是背叛耶稣的犹大而已，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了耶稣，包括彼得。拒绝耶稣的不仅仅是犹大，贪财的犹大，而且还包括刚才还在饭桌上信誓旦旦的向耶稣起誓说：主啊，我就算是要跟你一起去死，我也不会否认你，我就算跟你一同下到监里去，我也绝不会否认你。主啊，我对你是最忠心的，我可以为耶稣放弃掉一切。而且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刚刚拔出刀来的正是彼得，是彼得要用刀剑来捍卫耶稣，他曾经那么勇敢，那么信誓旦旦，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彼得，你知道吗？在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耶稣。彼得是在福音书当中那个我最喜欢的角色，因为他替我们做了所有的蠢事，他替我们斥责过耶稣。当耶稣说：将来我要被祭司长文士卖掉，被杀害，三天之后复活，耶稣替我们说了最蠢的话，对吧？这事万万不能发生到你的身上。耶稣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是我们的这个起义的领袖啊。同样的，彼得也在这里面替我们做了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蠢事，那就是认为我们自己足够的坚强，那就是认为我们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来坚守住我们的信仰，来为耶稣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是刚强的，我不像犹大，我不像那些软弱的人。但是圣经记录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得救的确定性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耶稣对我们的信实，不在于我们是否否认过他，不在于我们是否软弱过，而在于他耶稣是否在父面前能够承认我们。他之所以不否认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刚强，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因此在那个受难的晚上，除了被捉住的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英雄。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二哀歌，诗篇31篇，我们唱1-5段。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三世。
第三训戏弄。路加福音22:63-23:12，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或许在今天晚上，当我们思考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会聚焦在我们想象的耶稣受难记里面的电影的场景。你或许会想到耶稣身上所承受的鞭打，皮开肉绽，你可能会想到耶稣头戴着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扎破了他的皮肤。你可能会想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铁钉扎入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产生的疼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福音书给我们呈现的耶稣的受难，他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的超过于身上的疼痛，身体的疼痛。他的心灵同样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在这一段，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所经历的，在心灵上经历的羞辱、羞辱、嘲笑、讥讽、戏弄，这些所造成的伤害，或许往往比身体上的疼痛更加的难以忍受。或许有的人可以很刚烈，他的身体的条件可以很好，他能够承受身体的苦楚、疼痛感，但是他却忍受不了他人的嘲笑。因为嘲笑和戏弄是把一个人陷入到最卑贱的地步，陷入到最无地自容的地步。嘲笑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方去向下去鄙视一个在低处的人。一个被嘲笑的人是落在最卑贱的地步。 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耶稣被嘲笑。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受到罪人的尊敬，没有坐在高高的座位上，但是他却被罪人嘲笑戏弄，把你当作是一个玩具一样在玩耍。为什么他们要戏弄耶稣？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现在在他们手上，耶稣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权力，他们有军队，他们有强权，他们有刀剑，他们可以把耶稣压在耶稣的脖子上，脖颈上，把耶稣一直压到地面上，让耶稣臣服。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强大。然而这正是反合性所在，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问耶稣是谁，耶稣说人子将会坐在上帝的右边，在荣耀里。人子才是那个拥有天上地上一切权柄的人。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耶稣承认他是那个最有权柄的人，但是他却被人戏弄，被人贬低。而他之所以经历这一切的低谷，是为了要将我们升高，为了将我们从尘埃之中升到上帝的宝座右边，与他一同坐在他国度当中，来享受我们所不配得的那个尊荣。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三哀歌，圣诗336首，至圣之手为我们受了重创。 第四训。
第四训，受审。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人，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在耶稣被抓捕之后，他先后在多个地方受审。他在那天晚上受了六次的审讯，先在祭司长那里，然后被拉到比拉多这里，比拉多又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希律最后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这里。现在他来到了罗马的行政长官面前受最终的审判。为什么最后耶稣要来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因为众所周知，在犹大地现在是罗马人的天下，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的法律规定，只有罗马的政府才有权利执行极刑，也就是死刑。而对于比拉多而言，他实在是无心处理这些犹太人之间内部的争论，他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所关心的是在他在任的这几年里面，不要在他所统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任何的动乱和影响了他的仕途。他关心的是罗马的政治，而不是犹太人的宗教。或许他来到这里也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块垫脚石而已。他不在乎耶稣是谁，他也不在乎上帝是谁，他所在乎的是今天没有人能够在凯撒的土地上称王。因此不论是比拉多还是犹太人，他们都对耶稣作为弥赛亚的王权产生了误解，他们都误读了耶稣所提到的他的国度，因为他们都关心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今天耶稣的国度有没有威胁到凯撒的统治？犹太人想要让耶稣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地上的弥赛亚的国度，而比拉多则关心的是相反的事情，就是耶稣是不是真的要来推翻凯撒的统治，是不是真的要起义来造反。但是耶稣又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比如说耶稣说：我的确是王，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没错，比拉多认为耶稣是个疯子，所以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因为比拉多没有把耶稣的话当回事儿。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说：呵呵，原来耶稣不是什么真正的威胁，他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凯撒的统治， 因为他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所以比拉多说，这个人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嘛，就把他放了吧。多么可笑，有谁会相信耶稣的国度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又是王。然而这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失望啊！他们多么期望耶稣现在就来把公义实行在这个地上，就带领着他们从天上降下火来赶出这些邪恶的罗马人，推翻这些腐败的犹太的祭司长们，来实现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但是这正是上帝的计划，弟兄姐妹们。那位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不但没有去推翻这个不公义的政权，反而自己甘愿顺服在罪人的手下受审判，受比拉多的审判。你曾经受过不公义的对待吗？你要知道，耶稣曾经亲自的承受过这一切，但他忍受这不义是为了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能够被完全公义的上帝接纳，最终获得上帝完全公义的国度。因此让我们想到耶稣曾经在不公义的审判官手下受难，我们一同来唱第四哀歌诗篇第七十篇，神呐，求你快来救我。
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现在耶稣终于来到了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最终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就是哥哥他的山上，也就是骷髅地，就是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圣经千百年前指着他写下的话语，如今都要在这个地方达到最终极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在那些妇女的哭嚎声中，在许多观看的人的那些讥笑和喧闹的这种嘈杂声中，耶稣被一下一下的钉在了木头上。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全人类最终极的画面，而这幅画面也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曾经的话所说的话，那位受苦的义仆将会被列在罪犯当中。在耶稣的十字架两旁，左边和右边各钉着两个囚犯，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正是全人类的缩影。在耶稣面前，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全人类都可以被归纳到耶稣所定的这同与他同定的这左右两个强盗之中的任何一个。耶稣的十字架把全人类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种类，在耶稣的左边，那位自己是罪人，但是依旧刚硬着自己的心，尽管他正面临着死亡，但是他却依旧无情地嘲弄着耶稣。他说，耶稣啊，你如果真的是基督的话，下来吧，下来，来拯救你自己，也来拯救我们。因为他不肯相信耶稣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耶稣所带来的拯救到底是什么。而耶稣给这个左边的不信他的这个罪人的回应是沉默，耶稣没有对他说任何一句话。而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恐惧战惊，当耶稣以沉默的方式回应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如果耶稣还依旧在提醒我们，在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这是他在向我们施怜悯的时候。今天晚上耶稣就在用这些话语在呼召你回到他的面前来，这是他在向你施怜悯的时刻。而当耶稣用他的话语去回应的时候，是回应了他左边右边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强盗开始产生了真正的信心，他开始承认自己的罪。看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受的是我应当受的，因为我罪有应得，我是有罪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义人。他说，但是这个人他是完全的义人，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承认耶稣是君王，他承认耶稣的弥赛亚的君王的权柄。他说，耶稣啊， 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而面对这个人，这个悔改的罪人，耶稣没有保持沉默。耶稣以天国君王的身份向他宣告了救恩。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姐妹们，完全出于恩典，完全出于耶稣基督的权柄，而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一切十字架的救恩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得救的强盗的身上体现了出来。如果今天你突然死去，当然不希望你今天就死去，但是假设你要好好的想，假如今天你就死去了，然后你现在来到了天堂的门口，像那个旧的故事一样，然后面对看门的天使，天使问你说，你为啥到这儿来，你为什么过来，我凭什么要让你进去。一个不是基于十字架的救恩的回答，将会是以第一人称开始的。因为我做过这个，因为我曾经绝过志，因为我曾经选择做了这个决定，做了这个祷告，因为我参加过受洗班，因为我怎么样。但是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所得到的救恩，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明白十字架救恩的人，那样的回答永远是以第三人称开始的，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可以想象的那个强盗，对吗？就是在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在耶稣应该已经被埋葬了，对吧？在太阳落山之前，耶稣已经被埋葬，所以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的现在这个时刻，那个强盗就在天堂的门口，然后看门的天使，你看说，哎，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过来啊？我凭什么让你进去？那个强盗说，我也不知道啊，很奇怪啊，我明明是犯乱作恶的，是吧？我明明是罪有应得的，我应该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然后那天使会说，什么？你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我去找我的领班的天使来询问一下。那领班的天使过来问他说，你有参加过受洗班吗？你有绝过志吗？你有举手做过罪人的祷告吗？没有啊。你知道教会成员制度是咋回事吗？你知道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是什么吗？这是我不知道啊。当然我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对吧？这些很重要，但是对于这个强盗来说，他没有机会经历这么好的教导。最后这个天使没招了，最后这天使说，你啥都不知道，对吧？那你告诉我，凭什么我能让你进去？这是真正十字架的救恩的人能够回答出来的，这是一个真正明白因信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的人能够回答出来。这个强盗会这样回答，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个挂在我中间的十字架上那个人告诉我，我可以来。他告诉我，我可以进去，尽管我身上一切所做的都是污秽的，尽管我是应该承受10万倍的地狱的，我是一个可恶的罪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今天我可以和他一同在这个乐园里。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优秀，不是因为我做过的任何的事情，不是因为我的决定，不是因为我知道有多少的知识，不是因为我的感动，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使我被上帝接纳。我单单可以依靠的，我的信心所安息的那个地方，不是我自己， 而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给我带来的确定性。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拯救的第一个人，一个与他同定十字架的强盗。因此，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一同的思想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因着要拯救我们被上帝离弃，所以使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我们要一同来唱第五首哀歌。我们唱这首哀歌的时候，我们需要起立，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第五首哀歌，诗篇22篇，我们唱第一到第三段。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的门徒们会经历怎样的心理的挣扎。他的门徒们可能会想，或许下一秒耶稣就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或许下一秒耶稣或许就要彰显他的超能力，他的神迹，他的异能，或许这一切都是耶稣设计好的一个陷阱，然后 要怎么样，反正最后耶稣应该会最终取胜。他们或许还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所以有许多的门徒会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走到哥哥他山上，一直在十字架下面等候耶稣。但是最后这一切的希望都破碎了，耶稣并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或许当时的门徒多么希望耶稣就真的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做什么。今天我们活在明白了这全备的启示的今天，我们会说感谢上帝，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否则的话我们的罪还在，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被赦免，我们无法享受天国。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耶稣真的死了。在所有当时跟随支持给耶稣投票的人群当中，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所有的人的希望都破碎了。耶稣真的死了，他不只是进入到了休克的状态，他不仅仅是一种假死的状态，他真的死了。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来就是要来死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诗篇31篇第五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所有的犹太教的小孩子在他们爸爸妈妈从小教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这是他们睡前祷告的一句话，就是在他们临到黑夜关灯睡觉之前，面对黑暗的恐惧的时候，他们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祷告，父啊，在这一夜我将我的灵魂放在你的手里，你来看管我的安全，你来看管我的灵魂。同样的，耶稣在他进入到十字架上的死亡的黑夜当中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来保管。因此我们不必惧怕，因为耶稣的死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上帝面前的路。因此当我们面对无尽的黑夜，当我们面对前途的未知和死亡的诠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安慰和确据，我们可以和耶稣一同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让我们和耶稣一同来唱诗篇31篇第六哀歌，我们唱第6到第10节，然后最后第11节我们要来清唱。
Thank you. 西七去埋葬。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到五十六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顾忌。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子女，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并遵着纪律安息了。
耶稣的下葬在这里被记载了。在耶稣死后，他最亲近的门徒全部都逃跑了，没有一个人出现。曾经的彼得信誓旦旦地拿着刀砍了大祭司的耳朵，不见了。所有的跟随他的最亲近的人全部都消失了。但是路加记载了有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这个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在之前他出现过。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在当耶稣在犹太公会受审的时候，他也在场。然而他却是耶稣秘密的一个门徒。当所有的人都离弃耶稣的时候，他来负责为耶稣收尸。耶稣的埋葬来得非常的仓促，时间很紧迫，要赶在日落之前，也就是安息日开始的之前赶快结束安葬。因此他甚至没有准备太多的东西，就随便找了一个坟墓就埋了，把耶稣埋了。而且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都没有时间去准备葬礼所需要用的这些香料，所以他们赶着回去准备这些香料，等到安息日一过，他们打算再去帮耶稣处理好后事。他们没有想过将来那个安息日之后的七日的头一日会发生什么。耶稣所处的时代的安息的这个埋葬的方式是，他们会先把这个人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洞里，然后用香料把它裹好，然后让他在里面埋葬差不多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等到他的身上的所有的有机的部分全部都腐蚀掉了之后，剩下骨头他们再去把骨头捡起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再找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埋葬。所以这是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对于曾经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这一天过得简直是太惊心动魄了，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耶稣的言谈举止还历历在目，可是如今他已经被埋在了坟墓里。就在前几天，他们还跟着耶稣，跟在耶稣所骑的那个驴驹后面，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所有的人拿着棕树枝摇着呐喊何塞纳何塞纳。他们曾经以为他们要和耶稣一起做一件大事，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而现在耶稣却埋在坟墓里。但是上帝的计划不会落空，耶稣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上帝曾经预言，他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因此我们最后第七首哀歌要用诗篇十六篇，我们要来唱第一、第四和第五节。 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因此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安息。在明天是耶稣在坟墓里埋葬的那一天，在传统的教会的敬拜当中，在这一天是没有礼拜的，没有敬拜的。整个受难周到了第六天是停止下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安息。所以最后我们要用会众的祈祷翻到这一页，这是第七世纪在受难日的一个祷告的礼拜文。所以我们用这首祈祷文来向我们的救主献上我们最后的祷告，然后我们要一同的站立唱最后的终曲。我们先一同祷告说：哦，美最后的圣诗338首，来把我们的思想再次定睛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受上帝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把他的平安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荆棘的冠冕当中赐给你们，愿主常与你们同在，阿们。